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孩子们会看重我们的表现过于我们的话语，看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大部分做父母的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传给孩子，即使自己当年没有，现在也希望给孩子，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心意。所以父母外出工作赚取金钱供养孩子，希望他们得到最好。有不少父母所看重的只是物质方面，而忽略了物质以外的一些更宝贵的东西，因此他们可以在物质上让孩子一无所缺，十分的充裕，但是未必能够在精神和心灵上给予孩子很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如何去传递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让孩子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可以在生命上影响他们，把信心传递给他们，以至于他们觉得主耶稣的宝贵，最后能够个别的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到底该怎样传递我们的信心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大部分人在脑海中所想到的多半是物质方面的事，当然最直接想到的就是金钱。当他们想到家人的需要或者是家庭的开销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钱。事实上，钱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很重要，因为各项开支所牵涉的都是金钱。然而很多宝贵的东西，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事，却是在金钱以外的，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很多弟兄姐妹今天也落在金钱的陷阱中而不自觉，他以为能够赚取更多金钱给家人，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的就已经足够。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醒悟过来，因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绝对不是金钱，我们所要给下一代最宝贵的也不是金钱，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靠。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也许很多人会说了，不行啊，信心是不能遗传的，我没办法把我的信心遗传给我的孩子，因为这是关乎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怎么能把信心传给别人呢？事实怎么样？让我告诉你，信心虽不能遗传，却是可以传递的。今天我们要一块来思想的就是这个题目，如何传递信心，如何把我们信心传递下去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心又如何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当时提摩太是牧养神的教会，正在经历许多艰难困境，于是保罗写信去鼓励他，把他的信心传递给提摩太。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正在坐牢，他鼓励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叫他在信心上刚强。保罗提到提摩太信心的根源是在于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那里。罗以当然是具有坚强的信心，他把这信心传递给有尼基。当然这信也是非常真挚坚强的，以至于有尼基能够再把这信心传给提摩太，使提摩太也成为一个蛮有信心的人。原来提摩太之所以有信心，之所以愿意侍奉神献身给神，是因为他外祖母罗以的影响。起码这里的开始提到罗以这个人物，罗以把信心先传给他自己的女儿有尼基，然后再传给他的孙子提摩太。当然提摩太的信心不是单从他外祖母来的，也有从他母亲来的，还有从保罗那儿来的，因为在属灵里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保罗在信心上大大的影响了提摩太，但是无论如何，这里让我们看见信心是可以传递下去的，是可以一代传一代传给别人，影响别人的。提摩太受到他家人的影响，也受到保罗的影响，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伟大的信心可以传递给别人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信心是可以传递的，可以影响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传递吗？我们的信心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吗？这到底是一颗怎样的信心呢？简单来说，就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永恒不变的话语上，这信心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宝贵，能存到永远，影响别人的。我们不但相信神是谁，我们更相信神必然照他所说的去行，神说了什么他就会怎么做，不会改变。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必然对神有最基础的信心，否则他不能进到神的家里。然而这开始的信心是很幼嫩很小的，他需要成长，需要经历考验。讲到信心，正如一开始我所说的，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个别的关系，我不能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我，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都可能不一样。然而我们如果具有大的信心，这信心是可以影响周围的人，是可以对旁边的人带来益处，带来造就和帮助的。我所指的传递信心，就是指对他人的影响。我要特别提醒为人父母的基督徒，要认识你的责任，要晓得你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可能是一生之久的。如果我们信靠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应当看重自己对神的信心，也应当把这宝贵的信心传递给我们的后代。我们晓得这些比物质金钱，比这些财产来得更重要。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传递这信心呢？在实际的过程里，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透过分享，学习跟孩子分享你对神的信心。这不但只是在圣经的真理上，更包括在你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上，让孩子真正掌握到信心的实在。比方说，你可以教导孩子怎么样使用金钱，怎么样依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善用神所托付管理的金钱。当然我们自己必须先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分享。诗篇24篇第一节，旧约圣经诗篇24篇第一节， 经文记载，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全地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由神所拥有和掌管的。神拥有一切，包括金钱。我们应当把这重要的原则告诉孩子，然后教导他们奉献的真理。奉献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有机会把所得的一部分献上给神，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和感恩。我们要自己对金钱先有正确的观念，然后再教导孩子，让他们对金钱也有正确的看法。这足以关系到他们的一生，让他们在处理金钱的时候懂得有合宜的态度。另外一些有关人生的基本原则，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们明白。比方说，要让孩子知道神是指引他一生方向的，他们的生命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有神特别的心意和计划在其中的。所以他们应当自己寻求，要学习向神求问，到底神要他们这一生做些什么，他们这一生的光阴可以怎么样善用，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神所给的应许，你要他必。我们要教导孩子去运用，在他生命中经历神的引导。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他会清楚地指示凡寻求的人，他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宝贵应许。另外一个很根本的原则要让孩子们知道的，就是神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用单纯的心信靠他，再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在金钱上信靠神，也可以在人生方向的寻求上信靠神，在所有大事小事上都信靠他，他掌管万有。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基督耶稣里就表示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我们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自己不断地去体验这应许的实在，我们更是教导孩子尝尝主恩的滋味，经历神丰富的供应，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丰富。圣经里有很多生活的原则是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应该晓得以及遵行的。我们可以花时间跟孩子们一块读圣经，读神的话语，也教导孩子们认识跟遵行。我们自己必须先身体力行，这样子才能够给孩子深刻的印象。许多关乎生命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而是要经年累月的累积，持之以恒，长久的学习跟锻炼，才可以真的学会。学习需要过程，学习需要时间，我们要让孩子们有时间去消化领会，这需要忍耐才可以完成。当然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生活圈子，在时间上也许不够运用，但是我们要坚持继续跟他们分享，特别当他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要陪着他们，要跟他们一块儿靠主去经历和度过，让他们在困难中真认识神的信实和能力。许多时候年轻时候所学到的当时可能未必用得上，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枉费，因为等他慢慢长大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日的教导、往日所学会的就浮现在他脑海中，圣灵就在心里提醒他、感动他、引导他、给他帮助。跟孩子们谈论神学，更深的认识神是很好的，跟孩子们讨论圣经的真理也非常好，但是最实用的或者说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跟他们一块经历难处，在其中体验神的信实跟奇妙。我最鼓励的就是弟兄姐妹跟孩子们一起把神的信实记录下来，好像写日记那样， 把每一次神的作为都记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你将会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神的奇妙，你所经历过的道路，这些宝贵的属灵资产，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足能帮助你跟你的下一代继续跟从神，激发他们的信心，把你的信心能传递下去。弟兄姐妹，让我们停在这儿，就问一问，到底我们自己经历神有多少？到底我们个人在生命中，神有什么具体的作为，是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儿女的？如果你在脑海中，在记忆里没有这方面的印象的话呢，我想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自己要先在神面前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体会，自己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了长进，然后我们才好跟孩子们分享，才可以让他们看见神做事的轨迹，才可以清楚地让孩子们晓得信心的重要。我们要教导孩子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看待事物。所谓正确的态度，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比方说，什么才是美好的生命？什么才是有福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也不是无灾无难的人生，而是在神里边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生命不断的成长，可以在经历风暴以后依然屹立不摇。人生必然有风暴，人生必然有困难，只是不能被风浪所摇撼的生命，在苦难中仍然能发出喜乐的生命，才是最吸引人，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好，我们说传递信心的途径可以借着分享，除了分享以外，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跟孩子们跟家人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表达，想法，做法，我们的个性，我们心里的感受，孩子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没办法隐瞒。到底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焦虑恐惧，充满着不信，还是我们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呢？孩子们不但爱听我们讲，他更爱亲自去看看我们的表现。孩子们看的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件两件，而是长久以来他看我们信主生活的模样，看我们信了主以后对事情处理的方法，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心中的感受，他们都在看。我们做的决定怎么样，在做决定的时候采用什么原则，孩子们基本上都晓得，这些都瞒不过他们。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信心呢，还是怀疑，他们一看就晓得。他们日后遇见跟我们一样的难处的时候，也自然会懂得模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们可以跟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讲得很动听，但是实际上怎么样，他们会分辨的，他们看得很清楚。到底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结合在一块的，还是我们嘴里说的一套，生活做的是另外一套呢？如果我们所说跟所做的不一样，那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我们就不容易在话语上给孩子们最大的帮助，也不容易把信心延续下去。孩子们会看重我们的表现过于我们的话语，看重我们所试的过于我们所说的。所有能说不能行的道理，他们都会表示怀疑。因此，我们不但要能行，更要经常保持一致。唯有一致的言行，才能真正影响他们。一个活在神面前，常常亲近神的人，事无大小都带到神面前的人，别人一接近他就会晓得，根本不用他口里多说些什么。这远比那些口里常常说，哎呀，你要亲近神，遇到事情自己却手忙脚乱，只懂得求助于人，而不赶快到神面前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力跟效果是更大的。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很清楚，他们会分辨，他们会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过于我们只在口里强调的。很多人在他的生命里表达出他对神的倚靠跟信赖，他不是说生命里没有难处，只是他找着了稳固的靠山，而且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靠山的可靠。这些人的经历可以帮助他们身边的人提升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他们看见了活的见证， 因此他们容易相信。然而也有些弟兄姐妹口里说是信神的，但是一遇到困难呢，就跟世人一样彷徨无助，一点看不出来是有信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不能传递信心，别人没办法因为看见他的信心而受到影响。今天很多人只是把金钱、把遗产传给下一代，把许多可见的东西，房屋啦、股票啦、银行的存款、首饰等等传给下一代。我不是说这样做不好，然而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有更重要的宝物要传下去，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比金钱、比这些会过去会朽坏的物质更加宝贵，是钱买不到的，是只能靠着我们的生命去传递的。我们除了可以传递一些基本的原则之外，也可以传递我们的信心的生活方式。还有呢，我们要传递的是我们对神的信靠跟坚忍。信靠神并不太难，但是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那就不容易了。我们多么希望一信就得着，一信就灵验，人人都希望如此。然而信心里头有一项很宝贵的要素，就是真正的信心是能够坚忍的，是可以等候的，是深信神绝不误事，是不会绝望的。这是信心最难得的要素。没有一对父母是够完全的，神会知道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有限，但是神希望我们无论跌倒多少次都依旧爬起来，重新对他建立信心，因为神是可信的，神不会因为人不信就变得不可信。这是我们每天不断的操练，是不能间断的功课。我们不能在事情发生、有问题临到的时候才寻求神，才跟孩子们讨论信仰，才补充他们平常的不足。真正传递的信心要每天持之以恒，以信心的生活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寻求神，在各样事情上尊主为大，顺服神，信靠神的信实和能力。信心不会突然间一下子增长跟变得完全，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对神继续不断的经历。我们先引导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晓得神对我们的爱，鼓励孩子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是第一步，是一个开始。当孩子们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以后，圣灵就在他心里工作，再加上我们给孩子们的榜样，给孩子们的引导，就容易事半功倍。然而如果他还没有领受神的生命，任凭我们怎么讲怎么做，他们所能吸收的充其量不过是头脑的知识，对他产生不了实际的帮助。所以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帮助他认识神，进入神的家，这是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2节是我们待人处事应有的态度，也是家庭生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现在我们就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2节，这里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重所给孩子的财富，不单单是在金钱上跟今生物质的需要上，当然儿女们需要用钱，儿女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但我们更看重的是儿女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更看重属灵事物的追求上，怎样对神有信心，怎样顺服神、敬畏神，这才是更重要的，是金钱也买不到的。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有聪明智慧，满有从他来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孩子们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 最后我们再来看今天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我们来看看提摩太的见证。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看到提摩太家庭的见证，他外祖母罗以先信了主，母亲有尼基信了主，以后把信心就传给提摩太，让提摩太有在主里的信心。他看见了外祖母跟母亲的信心，以后保罗也在信心上引导造就提摩太，让提摩太成为一位神所重用的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家里是不是将来也有服侍主的仆人呢？这个家庭一定是大大蒙福的。但今天就是机会，就是我们教导儿女的机会，就是把儿女们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的机会，这也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父母的托付。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孩子所信的是什么，他的生活圈如何，他所结交的朋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是否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以及美好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在他的信仰上继续鼓励他，继续关心他，继续引导他呢？我们可以在话语的分享上引导孩子，我们也可以在信心的生活方式上启发孩子，我们更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对神的坚信，对环境的坚忍，耐心的等候神，点点滴滴这些细节当中，孩子们真是看出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走在一条蒙福道路中的。就如同摩西在祷告中所说的，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美向他的子子孙孙，向他的后代显明。盼望这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好，今天的讲题，如何传递信心，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引导孩子进入神的家中，与神直接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也是无可推诿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上这样的本分，忠心于神所托管给我们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